jongens. 为人类创造美丽的风景。那当然希望朋友慢慢你去发现有一位爱你的神创造这一切。这第二个重要的发现呢，发现神就是爱啊。有次听人讲到，那个讲员说啊，你发现神是爱，比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还重要啊，还宝贵。那所以我们都在发现，对不对啊？那希望同学们弟兄姊妹啊，你发现神是长阔高深的爱。那么各位啊，有真爱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啊。其实我们人不是说缺少钱，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啊花很大力气去挣钱啊，希望成为百万富翁啊，很多人花很大的努力啊追求学问啊，因为有了知识有学问啊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啊。其实我们也不缺少学问，那很多物质的东西啊我们都有了。那其实每一个人呢、啊、心中最缺少的就是爱。你就是金钱再多也不会幸福，你看多少财主啊是很 miserable 的啊，但没有人爱他，没有人爱他，那他一切都是为了钱。那所以是我们所缺的不是钱，我们所缺的也不是学问啊，或者是更多物质的东西，更缺的每个人心中最缺的是爱。所以有爱的人生，有深爱的人生，有丰富爱的人生才是幸福。那不能这样啊，你自己幸福啊，你还会把幸福带给别人吗？谁最有爱你就能把幸福带给一个家庭啊，不管是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的也好，如果你有丰富的爱，我告诉你，你把幸福带给这个家庭。有个女人都可以从丈夫来，也可以从妻子来，你所碰到的人都因你蒙福了，因为到处人需要一个有爱心的朋友，有爱心的同事，有爱心的邻居，有爱心的亲戚。那如果碰到你就是，那个人就有福了，因为跟你接触来往当中，觉得你在他身上有真爱。我们能够提供给别人呢，最大的祝福就是神是爱。那最近我在和平那个也在那里的服侍啊，我们整个教会呢现在学习40天寻找真爱。那这个是那个 Purpose Human Life 啊，那个 Rick Warren 这位牧师啊，我们学过40天啊，这个叫做标杆人生的学习。那这个学习对整个教会很大帮助。那现在那个教会出了另外一本书，40天追求真爱。那现在我们整个教会啊主日学讲台40天讲真爱啊，我说这个学习太好，这个学习太好啊，也许我们的主日学不久将来也可以啊40天追求真爱。你会发现这个学习改变你的人生。好，那么我们要看看神啊怎么爱我们啊。来，你第一个要明白啊，神要与人同住的一个心意啊。因为我们想到神高高在上，哇，神圣不可侵犯，他那么伟大，创造宇宙这么大，那我们人是怎么能够跟他靠近呢？结果你发现上帝有另外的一面，他喜欢跟人同住。那你读圣经有第二本书叫出埃及记，那第一章到十九章，那你就他们以色列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那里上帝说我要降我的律法。哦，那天降律法的时候啊，雷轰闪电，整个山都发烧，哇，那个摩西都很害怕，很害怕，因为神把他的律法降下来，这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律法，十诫。 任何人，不管你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明白上帝的实践，神的律法要给全世界，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实践降下来显明人有罪，所以百姓都很害怕。可是你到了25章啊，看见另外一面，上帝指示摩西啊，你造一个会幕，我要成为以色列敬拜的中心。那你看25章到40章，花了很大详细的启示摩西怎么造这个会幕。终于造好了，造好的那天呢、上帝的云彩降下来。我们一同读这一节哈、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每逢一云彩从帐幕出上去，以色列就神神前往他。好，那比如说读旧约，你就看见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呢，这个帐幕。那为什么是个帐幕呢？因为当时百姓在出了埃及的旷野的那段40年呢、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面，还不是住在这么美好的房子里面。那么上帝表示他的降杯，他也搭一座帐篷啊，来到百姓中间，让他们亲近他就很方便。那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帐篷以色列安营的时候啊，怎么安营呢？那200-300万人啊在旷野安营啊，你们读这个民数记啊，这个帐篷是在中间北面3个支派，左面3个支派，右面3个支派，南面3个支派。你看会幕就在中间，那旁边的利未人也在那里侍奉。那所以就是上帝喜欢住在他百姓中间，所以百姓要去敬拜他，很容易就来到会幕。那我举个例子吧，给各位。讲着上帝喜欢跟人同处的心意啊，我想我们在座中都有家长啊，你儿女在美国读书啊就业，那么你来到这里看你的儿女，那我们在座中有家长，你举手看看，看有几个是家长？对，我说你们大陆的家长来这里的有没有？有一位欢迎你来，你从哪里来？中国哪里？
天津
来了，天津。哪个是你的孩子？这位。OK， 好，欢迎。对，你看我们父母亲从远道来，对不对？都来到这里，要跟儿女同住啊，要来看他。那你们很多家长我都看过，你们家长来访问你们，对不对？跟你们同住，这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喜欢跟儿女多住几天。所以这个阿尔本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在阿尔本念书，那我们故意安排她两姐妹呢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同一个学校，那所以为的是。两姐妹有好感情嘛，所以当时可以一个东一个西那我有好几个学校收我的大女儿读医学院，小女儿很多学校收她，都把她安排在一起。那这样呢，我们每一两个月就下来看她，跟他们同住几天。每逢有什么假期的时候，对我太太来说最大的享受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快跟着女儿身边，跟他们同住几天，给他们买菜，给他们做饭，给他们洗衣服打扫。你看父母亲只要跟孩子同住他就会很快乐。那我当时的心情我也知道，不要陪太太去游山玩水，只要陪她去看女儿就够了，那是她最大的快乐。那所以上帝也是这样，神就是爱，你有爱的话就喜欢跟你所爱的人同住。那所以而且很降卑，你看这么高大，神在天上的宝座荣美的，千万天使来侍奉他的，他要搭一个帐篷 要跟他百姓同住。好，那么后来以色列就进到迦南美地了，啊，那现在百姓不是住帐篷了，都有房子住了，啊，而且后来神又兴起大卫，慢慢的让他做了整个以色列国的王。那大卫那时候在住在香柏木的这个房子里头，就做王了嘛，很富有了。可是大卫很爱神，哎，他想我一个人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代表神同在的这个约柜，却住在帐篷里面，他说这不相称，不对不对。他就说我要给上帝造一个圣殿，比我的王宫更美丽，好让啊万民来敬拜他。他动了这个心意，因为他爱神。哇！结果他起了这个心意，第二天就叫那个拿单先知说：“我有这个心意，要给上帝造圣殿。”哇！拿单就说：“很好，上帝会成全你。”马上上帝就对拿单说：“非常感动，那你就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自从我百姓出了埃及啊，我都没有吩咐哪一个领袖给我造一个啊一个圣殿，只有你啊这位大卫，你有心给我造圣殿啊，我告诉你，我要大大祝福你，我要跟你立约，要肩负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不过你因为你打仗太多，流了很多人的血，我就不让你造，说你的儿子们他会继续你的心愿，替我造圣殿。”那这个我们故事很熟哈，那后来他有了所罗门，对不对？大卫并没有这样灰心，本来是不能造，他应该觉得很难过，没有，他知道，他很懂事，他知道自己打仗流过很多人血，不应该造。就把这心愿交给他儿子，那他预备了很丰富的材料，金子有3000他连的，银子7000他连的，大理石、木材、香柏木、铜不可计算，各样的美丽的啊、那个啊、紫色啊、绿色各样的布都预备好。那后来。大所罗门果然照着他父亲的意思，在啊这个啊白摩利山上就造好这个圣殿。那我告诉你啊，造这个圣殿，这个所有今天像这个地板啊，你们都看到全部铺金子啊，你看贴在墙上那个全部铺金子的，里面那个约柜是。铺金子的，有桌子，一个桌子，在圣殿里面很多张，不是一张，全部铺金子，啊，还有金灯台，啊，这样发光。那我算了一下多少钱呢？因为是3000他连的，每一他连得是75磅，那现在每斤呢？啊，1盎司就1800磅，你知道吗？现在钱不值钱，金子涨价。以前呢，一个盎司500块，现在涨到一个盎司涨到1800块，这我一算，哇，75他连的，是75磅，75磅的金子等于是200多万美金，200多万美金，好，那你现在3000他连的，啊，用来盖圣殿，我再算一下，是60亿美金。60亿美金，各位想想看，世上有没有哪一个建筑啊，是这么啊这么贵重啊，辉煌又高又美丽，大理石、香柏木，恐怕是最贵重的一个圣殿，是吧？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还这么谦卑啊，本来说我、哦、你看，哇，上帝啊，你看我给你造这个圣殿这么辉煌啊，你来看看啊，世上没有人造。所罗门认识神的伟大，很谦卑啊。他祷告，他献殿祷告说：“啊，一念，啊， 神我真住在地上，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呢？愿你昼夜看顾这些，就是你应许你的居所，求你垂听我们向此施主祷告的话。所以所罗门献殿那篇祷告是很值得各位去读的啊，认识神，叫神昼夜来看顾这个殿。如果百姓有什么困难，向你祷告，就求你垂听啊。如果我们出去打仗，求你帮助我们国家胜利。所以上帝啊，如果你读的话，献殿完以后啊，神的荣光像旧约一样充满圣殿啊，哇，这个神的云彩降下来，那祭司啊都铺在地上敬拜，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喜乐啊，神与百姓同处，这是圣殿。那后来啊，这个诗人写诗篇的时候，讲到神拣选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我们一起读第二节，里面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各位看见没有？上帝愿意住在人间。世界城市很多，有埃及啊，亚历山大，有罗马城，中国有北京啊，可是没有一个城市是神圣的，因为神的圣殿是盖在耶路撒冷，所以只有这个耶路撒冷圣山啊是最神圣，西安山。所以当时各国是到那里敬拜真神的列国。那所以有四百多年，圣殿成为敬拜的中心，在中东各国的人都在那里敬拜。那所以各位要先看到神的心意啊，这个为什么有圣殿？圣殿代表神的住处，神的居所，神在地上有一个房子。那当然天上天和天上的天是神居住的地方，非常隆美，那地上根本不能比的，对不对啊？将来你看新耶路撒冷那更是隆美，新耶路撒冷没有启示出来之前，旧约时代最隆美的一个房子就是以色列的圣殿，列国要去那拜，对神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居所。也就是说神要喜欢跟人同住。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三样，神喜欢同住的心愿啊。好，那么神透过以赛亚啊，耶稣降生前七百年预言到有一位救主要降生的事情。好，一起念这些。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你看后来以色列王朝啊，已经传很多代，大卫一直传下来，因为神立约嘛，你的国真的永远，那只有一个可能永远，就是将来那位救主基督会生在大卫家，那这个建立一个国度会存到永远。哎，当列国那些王慢慢啊离开神的时候呢，神就像啊一个亚哈王预言的，将来不久有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哎，这奇妙吧，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但是应许将来有这么啊没有出嫁的女子要生一个孩子出来，那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 ，Emmanuel， 神与人同住的意思。那讲出将来的救主是什么呢？上帝来跟人同住。好了，应验了，等耶稣降生的时候应验了。好，我们看下一节圣经。好，那么这个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都读到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了，那这个她的啊未婚丈夫约瑟就把她按捺休掉，因为还没有结婚就怀孕，那她觉得这个不贞洁，正在动这个意念的时候，哎，梦中天使向她显现，不要怕，约瑟只管把她娶过来，因为她 这个是从圣灵来的。然后啊，讲这一句话给多他，给他就一起念。他就将来生一个儿子，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已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必要纪念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要称赞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这耶稣的降生应验700年前啊，借着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了啊，应验了，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只发生这一次啊，圣啊贞洁的玛利亚怀孕。好，那么然后呢？后来约翰呢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之后，他就认识耶稣是谁。那约翰这是写约翰福音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啊？一起读：道成了肉身，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帐篷中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啊，各位读注意哈。住在我们中间，他用那个字搭一座帐篷，看着呢，是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不是乱用的，用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人间，就等于是旧约时代，上帝叫摩西设立一个帐幕在百姓中间，搭一座帐幕帐篷在百姓中间，现在呢？现在是真神自己啊，从天上来，伟大无限的创造银河系的，创造太阳的，创造众山的，月亮的，那一位神现在降卑自己，拿一座帐篷来住在我们中间。那门徒因为跟他耶稣生活在一起了3年嘛，哇，不得了，这个人的道德啊，像容光发现，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的道德像耶稣这么美丽，这么真实，这么充满爱，这么圣洁。哎呀，我们见过他的荣光，他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朋友啊，你跟一个同学住几天，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好人坏人你会知道，如果碰见的朋友你刚才住了一个月，不得了吗？人间没有这么一个诚实的人，没有这么一个有恩惠的人，没有这么一个有爱的人，你就会非常的敬畏这个人。这是约翰的见证，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哎，这是上帝搭一座帐篷在人间，与人同住，与人同住。那各位，你要看见啊，这个耶稣时代的人呢、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真是为那个拿撒勒人呐、啊，觉得可怜呐、啊，可怜。耶稣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一共有28年住在这小城里面。我去圣地旅行的时候，特地到拿撒勒去看一下。我说你们这些居民呢、啊，应该非常骄傲，从我们这个村里面出了一个伟大的君王、伟大的救主啊、伟大的教师，应该觉得光荣。哎呀，结果给我们开车的拿撒勒车夫啊，好像一点也不兴奋，一点不兴奋啊，不知道从他们村里面出的这么一伟大的人，那整个村的人就过平凡的生活。啊，看我们旅客觉得奇怪，那么老远从美国来看我们拿撒勒干什么？当然有一个教堂啊，盖在那。哦，当时不但是拿撒勒，整个犹太地，整个以色列国有眼不识泰山。何等的荣耀！伟大的神降生在伯利恒，住在犹太地33年。如果是住在北京的话，我们中国何等光荣！在上帝之际没有生在北京，很可惜哈、啊，也没有生在上海。确实，上帝的旨意他有目的的，生在犹太，因为跟亚伯拉罕立过约。 所以神的喜乐跟人同住，在表现在他来做人，住了33年，住在人间。那这是神的慈爱。各位想想看啊，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住，他住在荣耀的宝座上，千万天使服侍他。你今天看启示录就看到啊，启示录第5章，你看耶稣回到宝座上，千万天使在那里颂赞他，对不对？等到那一天，把他所有的荣光、所有的富贵、所有的美丽放在一边，做一个好像平凡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那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不像那些犹太的人、拿撒勒人，有眼不识泰山。希望你有慧眼，希望你有智慧，你认出耶稣的伟大，这是我上篇所讲的道。宇宙的至宝是耶稣，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万事看作粪土。这我大一就看见，就认识。我希望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啊，你有这个智慧啊，你有这个眼光啊，你认出耶稣是谁。这位上帝不远千里来到世间，要把他的真理、把他的爱、把他的所有丰富带来。你有没有觉得宝贵？你有没有花很大的时间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好，这是讲到神的心意啊，他来到人间。好，我们先看下一个。好，刚才我们播本之前，我们读这段，读过，再读一遍。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狮子座不住在葡萄树上，这是一种误解。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你们住在我里面。好，我已经讲过了，这段话什么时候讲呢？是跟门徒吃过最后晚餐了，已经立了这个啊这个表记了。然后说起来，我们走吧。那现在离开这个楼，要走到克西马尼园去了。那要出门之前，耶稣又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因为前面已经讲过啊，已经救恩完成了，对吧？已经设立表记，而且告诉他们，我去对你们有益，保惠师会来的，要跟你们同住，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啊，就是真理的圣灵，他会再来到你们这里。可是先告诉他们，圣灵一来的时候，就把他们连在他身上。这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先把这个真理讲在前面，给门徒知道。所以将来救恩完成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你们要做，要住在我里面。我已经讲过了，十几节的经文里面重复了10次，要住在我里面。这是个读圣经的原则。重复2次，你就要很注意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啊，西门，西门，保罗，保罗，这强调对吧？3次就更重要，如果重复4次，那就更重要，重复了10次，那就告诉弟兄姐妹，主耶稣多么要你知道这个很重要蒙福的真理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对不对？对吧？你看葡萄树不结的枝子不是枯干了吗？很快就干了吗？啊，你所有学植物的人都知道，这不能离开的，你接在上面，哎，就结果子，是吧？那修理干净。那所以主说，你们住在我里面，还是住在我的爱里面。为什么？你住是认识爱的一个地方。所以所有爱都是从住而来。为什么儿女永远记得父母亲呢？因为跟他住过，对不对？跟他住过，所以永远都记得父母的爱。好了，我现在看看看另一面啊，古圣多么可恶，住在神那里。好，我们今天看大卫啊，现在看古圣啊，追求与神同住啊。好，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啊，27篇啊，一起念。
有一日，我主耶和华，
我的钥匙英雄，这是一生一世住在烟火的背影，瞻仰他的荣辉，在他的殿里求问。为什么上帝拣选一个牧羊童大卫，高举他一直上升到君王？因为这个孩子不一样，他从小爱神，从小爱神，只等到后来做了君王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一件事，他有机会就到圣殿去敬拜神，他一直求问，他说我希望到你的殿中，要住在这里啊，在你殿里求问啊，来瞻仰他的荣美，这是他内心的追求。所以天下无论哪里有一个人心里是追求爱神的话，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那你看写有名的诗篇23篇啊，你看全世界都在念啊，最后一句话第六节怎么说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多美啊！现在的朋友希望你也读诗篇23篇，我就念一下。哎呀，很美的诗啊，不但美丽的诗啊，里面充满了很深的神学。那最后一句呢，是人生要达到最高的一个目标。那我啊，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有个牧者看过我，最后呢，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的归属。我们不是走在这个有福的路上吗？最后的路，最后的福，我们都要到神的殿中，在那里直到永远，住在一个有爱的神面前，一个荣耀的神面前。在古代的圣徒都羡慕到圣殿去，那么也知道不是随便可以去的，要预备自己啊。好，一起念今天，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是守节心经，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因为神的住处是圣洁，不是普通罪人可以有资格去的，所以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所以每一个要亲近神的人都要洁净自己，古代就要献祭赎罪。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些诗人，他们都是可拉后裔的，羡慕嘛，因为一年3次，神吩咐百姓你们到耶路撒冷敬拜，所以啊，月节、五旬节、祝棚节，哇，都是犹太人羡慕到圣殿去敬拜。你看看他们的心情，一起念啊，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却羡慕渴望。耶和华的应允，我的心脏，我的肉体，向你真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个房，燕子为自己找个抱出之窝，如此住在你的殿中，见我一面。他们仍要站在你的殿里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圣殿里，不愿意在客人的帐篷。你看他们一面走路啊，要去圣殿锡安山敬拜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哎呀，想到神的居所，他何等的可爱啊！我的心脏，我的肉体，就永生神。既然旧约时代他们也经历到神是爱，每次到圣殿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感觉到，哎呀，神的爱何等宝贵，神何等的荣耀，所以他们羡慕要在神的殿中住在那里，一天胜过在别处住千日。那希望各位你们养成这个习惯啊，至少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礼拜天啊，你要分别为圣，你把你的书本放下，把你的工作放下，也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很好的地方可以敬拜。所以你要渴慕啊，要羡慕，要住在主的殿中，在那住一天胜过你在别处住千日。你不要羡慕到戏院里去，那里没有好地方。也不要羡慕去那个啊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这小孩子玩可以，那很多地方你不值得去啊。你要羡慕到主的殿中，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一生的羡慕。
非常羡慕。特别有个地方我一定来，波明的周子，我认为非常神圣。不管多远，我要参加，因为主爱我，我也爱他。我希望你们养这个习惯，喜欢到主的圣殿啊，不该新约，我们当时的追求，先圣徒的追求住在神里面，那是首先是约翰教导我们住在同住，使徒约翰特别懂得与神同住的啊，一起念这些，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我们教导你，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神加他的灵赐给我，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你看，约翰是一个特别懂得与神同住的一个使徒。为什么？因为头一天。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就问拉比你在哪里住，你看在头一天的啊，有人介绍约翰的时候，他第一个碰到耶稣就说，耶稣啊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来看，他就去看，那圣经记载那一天就与耶稣同住，头一天跟随耶稣就与他同住，从此以后他知道这一位耶稣是伟大的，不离开啊，以后跟得紧紧跟着紧紧，只有约翰跟到十字架的底下，只有约翰在最后晚餐的躺在耶稣的胸怀，只有约翰知道神的心在哪里，神就是爱，因为他躺在耶稣的胸怀，他知道什么是爱，在十字架底下看见救主为我舍命，这就是爱，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作为挽回祭，这就是爱，这么大的代价为我赎罪，还有人间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吗？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他亲耳听到耶稣说，所以你看约翰十三章到十七章五章圣经描写最后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不平凡，这一天是耶稣为人类赎罪的那一天，他讲的话句句都要记在心中，给我们写下来，用什么从今以后好好读约翰十三章到十七章，临别箴言最后耶稣的一段话，也是心里的话，他告诉我们你们彼此相爱，要住在我的爱里，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怎么相爱，那我怎么爱你们门徒是知道的，老师给我洗脚难道不明白这是爱吗，小时候妈妈给我洗脚以后没有人给我洗脚，但这位老师耶稣给我洗脚，如果我在的话我眼泪会掉出来，这就是爱，那洗脚我洗不干净，我可以洗干净我的腿啊，我心里的误会谁能洗干净啊，哪一个人心里没有误会啊，人生不快乐，因为你心里误会，你心清的时候就快乐，那谁能够把你的里面的误会洗干净呢、啊、没有人嘛。这里有一位救主从天上来，他是无限的价值，他的宝血，他身上一点罪都没有，他为你我流宝血，为了洗清我们的罪，从小到大我们所杀的谎，我们恨人，我们骂人，都是罪，没有人能洗清。耶稣为我们洗清我们的罪，叫我们做个清白的人，重新开始，做个新人。人间有这个爱更大的吗？没有。约翰明白，约翰知道，他的写信告诉我们：你们住在主爱里。怎么住？因为神已经把圣灵给我们了，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灵把神的爱带进来，这个爱，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很多时候主的感动，你说，哎，这是真的很假，是真的。 神告诉你不要做坏事，因为做坏事在你们担忧嘛。这恩膏是真的，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而这个恩膏告诉你，这个电影不能看，这个电脑上面的东西不能看，太脏了，你要离开，你看得很远。有一次我去看电影，好奇看了一半，我走出去了，看不下去，太脏了，太脏了。我后悔，为什么我会去看这个？那弟兄姊妹，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告诉你，有的地方可以去，有的不可以去。哎，你若顺服这个他的教训，你住在他里面，神与你同在。你违背他的时候呢，他就担忧，他就离开你。你就不觉得神同在，你就枯干。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啊，每次顺服完以后，你都很喜乐，哎，神与我们一同同在，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啊，看一下，为什么能够与主同住呢？因为，我们请先念这些，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那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价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找到妙手。我们人最高的一个描写是圣经的，这你们的身子就是上帝的殿。有什么东西比你抬高你人生价值比这句话更大吗？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所罗门的圣殿值60亿美金，这上帝也能看，还不值得你这个人。你知道神创造你这个人，你的价值超过60亿美金，因为你是神的圣殿。真的，我不是乱讲的。你的器官、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头脑，把它加起来，它的价值超过60亿美金。这是你的价值。这是神创造你，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你我的时候，我们本来的价值。什么使人生降低呢？我们离开了上帝以后，我们掉在最终以后，我们人生的价值就降低了，我们就不值钱了，我们就像个禽兽一样。现在的世界的人就是这样，掉在最终，人生不值钱，世人看你也不值钱，很多人看自己也不值钱，因为你看错了，你没有在上帝的眼中看自己。等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救以后，恢复原来的价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你变成你的身子上帝的殿，是最神圣的。神不住在木头石头的房子里，这是很低贱的。石头木头没有智慧，没有感情的。上帝不是住在这种殿里面的。新约时代，神的殿是得救的信徒，神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住在哪一部分？这里讲说我们的身子有外院，这是我们的身体外面，大家都看到。第二部分是魂，我们是灵魂，灵魂是看不见，圣所是看不见，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里面有灯台、桌子。灵魂谁看见？看不见，对不对？在里面，没有灵魂就不是人。身体不是这么重要，灵魂重要。所以有思想，有情感，啊，有意志，有很多记忆等等。但最重要的部分是灵，是最深的部分。灵是至圣所，啊，将来你们研究越位就知道，一层层进去，百姓在外面敬拜。啊，祭司可以进到圣所，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一年才一次。这个神圣的地方是个约柜在的地方，约柜代表圣灵，代表神同在，摆在哪里？今天呢，这个时代呢，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的至圣所，心灵的深处。这个叫你成为圣殿。如果没有圣灵进来，一点都不是圣殿。但是这个神圣的灵进来，哎，我们这能成为圣殿啊！所以你要学习，今天敬拜神不是外面，今天敬拜神是在里面，你学会进到里面去。 也就是叫我们祷告会进到内室，进到灵里。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怎么进去呢？怎么祷告呢？啊，好，一起读这一节啊。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门，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圣与神的家。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忠德的心情来到神面前。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主耶稣为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小时非常痛苦啊！三小时审判过去以后，耶稣说成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他以前不能进至圣所了，现在打开，表示说进入至圣的路已经开通了。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靠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救恩已经完成了，任何有罪的人，只要接受耶稣为救主，靠着他的宝血，可以进到那位创造你的神面前，与他美好的交通。与神恢复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学会进入至圣所，怎么进去啊？啊！即便你昨天犯了罪，你说主啊，求你保险洁净，有功效，你就认罪。还有呢，啊，一个大祭司，就是我们主耶稣，今天升到天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地上是我们的救主，今天耶稣在天上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吧？要带领着我们做敬拜，用清水把身体洗净，就靠着神的话，每天靠着神的话洁净自己的行为。那主的话告诉你，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心。主的话要说诚实话，不要撒谎，你就不撒谎。所以叫你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你这个主啊，把我里面不干净的东西都扫干净。哎，你就是神的话，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哎，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圣经，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遵行你的话。世界的人乱七八糟，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不知道对错黑白肮脏，什么都不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这里是有神的道，人不是禽兽，我们必须活着照着神的道、神的话，我们人就活得很干净，活得很光明、很圣洁、很公义。所以我们每天遵行主的话，要靠着宝血，用信心、诚实的心，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有福的权利，你要学会。哎呀，你不做灵修你就是可惜。主叫我们每天做灵修，要复兴教会吗？每个弟兄姊妹把这个放在最重要的部分，希望你每天都有半小时、一小时进到神的面前。哎呀，这是何等的享受，我们可以追求与神同住，可以进入至圣所的。好，我们再看啊，学习一组交通啊，来一起读经的。
当用适当时，圣词、灵歌、彼此对称，口唱心和的赞美，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圣名，常常在解释。
好，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被有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成。这是学习与主交通的一些秘诀啊！常常唱诗歌啊，或者听圣乐啊，彼此对唱，口唱心和，感谢，学会感谢。你学会感谢之后，你就发现一天之内有十几样、二十几样可以感谢主啊，为了身体健康感谢主，为了有饭吃感谢主，为了有书读感谢主啊，或者自己有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谢主。你如果会数算的话，慢慢你一天哎有一百样东西可以感谢神。你再长进一点，你看哇，有一千样东西可以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
那你经常感谢的时候，你就被神充满，你不会埋怨，因为给我神给我们的太多太好。学会感谢，啊，学会赞美，学会敬拜，学会唱圣歌。你这样常常操练的时候呢，就与神有甜美的交通，再加上读圣经、灵修、默想神的话，你透过神的话就进入与神交通。这是最有福的学习，最有福的操练。因此呢，学会住在主里面，学会住在神的爱里面。好，我们再看下一节，遵行主的话啊，来一起念。
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因此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听他的吩咐。
这主耶稣的应许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讲的。又有个门徒问耶稣，你为什么向我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耶稣的答说，如果人爱我的话，就会遵守我的道。对，主耶稣会向世界人显现，如果他们肯遵行主的道，如果他们肯接受福音，如果他们肯悔改，肯归向真神，向浪子回家，上帝会显现给他。那我们基督徒更是，如果你想经历的神与你同住的话，每天学会遵守主的命令，也许是小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哎，这很多小命令，施比受更为有福。哎，遵守这个命令，清心的人有福，上帝的见识，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义。都是小命令，你学会温柔，不要跟人吵架，有福。赦免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怜悯。很多这种命令，你一积极去遵守的时候，要主与你同在。你不管主的命令，自行直道，走自己的路，都没有主同在。所以不但你灵修的时候有主同在，上班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遵守主的命令，被骂不还口，被骂不说威吓的话，被同事骂了不还口，没关系，反正祝福他，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治恶，这个都是神的话。所以你话每句遵守了以后，哎，上班的时候蛮有神同在。你不遵守主的话，跟人吵架了，主同在都没有。所以我们操练好，好。那么为什么要住在主的爱里呢？很多好处，很多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享受到神的爱。一起读这两段。我在圣手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能量，因你的慈爱和生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跟神的爱浇灌在自己里。这旧约大卫已经经历到神的爱，为什么他需要常常到圣殿呢？他打仗的时候需要神的能力，他打仗的时候需要神帮助他，来神帮助他，同时也经历到主与他同在，再尝到你的爱，你的生命更好。这句话多么美啊！弟兄姊妹，人间最高的享受是享受到神的爱，你的爱比生命更好。我们岂不是希望最好的生命吗？最高尚的生命吗？如果没有神的爱，你得不到，你得不到。可是你有神爱的时候，你的生命最好，没有一样享受比神的爱更高的幸福。那你尝到主的，你会满足的。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的全世界都不满足你，有个神的爱，你是最满足的。那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你们里面。第二个好处。哎，会得到神话语的供应。好，一起念。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源，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死。人活着的实在是灵，肉体是容易。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信。”
弟兄姊妹，这本圣经是神的话，但很多人读了半天， 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点灵感都没有，一点亮光都没有。为什么？没有生命的存在。那你超越与神同在的时候，你身上有圣灵的时候，再读圣经，每一句都是金句，每一句都是灵粮，每一句都是亮光，每一句都是智慧。你心中觉得神今天又向我说话。弟兄姊妹，你要改变你的读经吗？你必须有主的同在，如果没有主的圣灵在你里面，你读了半天还是不懂。有了主的圣灵与你同在，这是最好的教师，这叫明白主的话，我们里面得到生命的粮，我们才会长大，才会强健。那今天很多信徒啊，又瘦又肉，为什么要吃饱？没有灵粮，缺少灵粮，三天才吃一顿，你怎么会强健呢？你每天吃到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每天有主的话在你里面，你就是个强健的基督徒，因为你吃得很饱，你有真理，你不活在虚妄中，你里面有神的爱，你是很饱足的。我们灵魂是高贵的，我告诉你，什么世界山珍海味都不能够满足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是高贵的，只有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爱，才满足你高贵的灵魂。所以有主同在，你的灵魂就饱足，你就强健。好，第三，再看，祷告得答应。啊，一起念，
你们都住在火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经常的祈求。祷告的答应，
说什么东西神听了，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所求的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求。你们奉我们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比如说我们乱求，我们乱求，有的时候时候没有到你就求，很多都有时候成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历祷告得答应，祷告得答应。啊，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很多见证啊，祷告得答应，这个很兴奋的，因为你祷告神听的时候，你就很兴奋。好，我们再看，来获得的能力，跟你意念。
让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地做我的
见证。我们今天何等需要能力，对不对？我们做神的工作需要能力，我们要过啊这个道德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需要有道德的力量。我们以这个邪恶征战，需要道德的力量。现在加州这么多的案件出来啊，要这个啊，要通行小孩子要读这个同性恋的书，哎呀，你看都是增长，都是增长。可是我们必须要从神得到力量，才能增长，教会才会圣洁。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也跟随主走主的道需要力量。我觉得我自己经常是要神充电，因为我像个电池啊，啊，哎，慢慢没有电了，好像你们电脑没有电，现在当然是充在里面，就可以一直充上。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如果在外面需要工作很多的时候呢，充电就充得很满，啊，充得很满了，我才敢出去，那我也可以做工几天。哎，又能力都用完了，又回到主面前灵修好几天，又充电充得很满了，哎，又可以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灵修祷告亲近神，就有能力。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你没有好好亲近神啊，身上缺少力量。好，这有圣灵的果子。好，里面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这样的是没有用的。听懂没？这些美德是长出来的，很自然。 不是做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不是像佛家呢修了半天了才修一些美德，我们没有办法修出来。所有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很自然，很自然。兄弟有经历，所以敢讲。上面的爱在我里面，这改变我整个家庭，这我妻子觉得很幸福。以前都说嫁错了，那嫁给牧师，现在不会这样说。他开始觉得我是真的爱他，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充满神的爱，是结出来的，是自然的，你是很有爱心的人。而且是很有喜乐的人，很有喜乐的人，这结出来，喜乐不是钱可以买的，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哎，里面很多的喜乐，很多的和平，所以有了这些果子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人就是很可爱的人，很羡慕，跟你做朋友。好，我们再看最后，领人归主，一起念啊。
这八大法缘法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随顺的归附了主。
你看八大法啊，他跟随主，因为他有圣灵的身上，他到了安提亚，就带了很多人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如果你是活在主里面的人，哎，主就用你啊，带很多人归主。所以今天的功课啊，我们希望好好去操练，住在主的爱里面是什么呢？就进入到圣灵的交通，这是这个功课啊。那新约时代圣徒有这个权利啊，旧约时代立位人想进去也进不了，百姓更是进不去。新约呢，全体是祭司都可以进到至圣所。怎么进去呢？灵修、祷告、遵行主的话，操练与神同在，然后就操练这个功课，与神同在，那结成的果子，很多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主啊，你是这么爱我，用这么清楚的话告诉我，现在住在你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主啊，你又是这么真的爱我们，胜过世上的万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迟钝，我们不是好学生，我们没有好好听你的话，住在你里面。希望今天早上的话语，透过圣灵在弟兄姊妹心中说话，让他们认识你的爱，学会住在你的爱，得到所有蒙福的秘诀。有新来的朋友、同学，也求主带领他们追求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的救恩，也得到永远的生命。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林牧师，嗯，美好的正道。